情不可怕，
胃酸逆流才可怕。
我是举手拜佛的 Alan，
我是 Emil，
我是 Eric。哦，
过完年开始有那个转职潮，
开始要吃春酒。
吃春酒也是要吃，
尾牙玩就是春酒，
对，尾牙玩就是要吃春酒，
也是要吃啦。但是好像听到了一群人开始要转职
啊，转职潮。
嗯，就是没错，
我就是我们的客人啊，我们客人常会说，过年后你有什么打算啊，他们都会开始这边讨论，
变得说好像，每年必定会经历的转职潮。
对，但今年好像特别的严重。
严重吗？
严重，就是那种转职潮的心更多。对，好像可能这是大环境不景气，然后加上可能公司可以给他们的不管是年终啊、奖金啊或者福利啦，都略有缩水，那他们想要去换一个环境嘛。
换个环境，
好，有没有机会？对，为什么会大家会在年后转职？你们觉得？
我觉得如果年后应该大部分都是因为有点像是一年的，因为你尾牙可能吃完了，或者说就是你一年该领的也都领完了，就年终嘛，或者说一些红包啊这些福利，大部分都是在
年后给。
对，
对啊，因为年前比较少啊，但也有一些是年前会给。但主要大家都是以年后才开始决定要干嘛，他年前就已经计划我年后要去哪里了。
对，
然后先把这一年过完之后，回来就是讲说要离开，那去下一个地方，
那叫新的开始啦。有点像因为你可能如果说你在年后你到新的地方，你等于在新的地方一整年新的开始。对，然后你可能再到隔年的过年。就差不多一年嘛。
因为我觉得好像如果说是当打工仔或是员工，要新的开始比较容易啊。你有没有发现？
你是说那个
工读生那种？
没有啦，就像就算正职也是一样，
正职、
就是、对，你就想说我想要有一个新的一年开始，我想要有新的环境，
对，
新的工作的场合或者是新的职业，它比较好
对
转换。
我也是，
应该说我们正常工作算年终是从年后开始算，对吧？你来这边公司，因为明年要你年终的东西还是什么？是从年后
不是啊？如果你假设你十二，二月份领年终，那当然是去年的那个啊，
对啊，
整年度的啊。
对。
那我的意思是说，员工比较好去展开新的一年的感觉，是因为一般有一些像什么业主啊、创业的啊、股东、老板啊，你要让他们有新的不一样，除非他们在扩张，或是收掉。这才会有新的啊，但是你扩张跟收掉，扩张你需要更多的资金，收掉你要对这些员工负责啊。
对啊，
你懂吗？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伸头一刀，缩头一刀，就是看你要怎么处理。如果说像有些我知道的是，有些店家或者是企业主，在去年的时候，整年或者在疫情的时候，就是开始有点缩减嘛，环境啊、经济要素都缩减，缩减了以后，你要让它扩张，他也没钱。
对，
要让它收掉，他又觉得就收掉那些员工怎么办？就是在有没有赚钱的状态，就是没有赚钱，然后或小赔，那要不要再盯一年？
再赌看一年啊。
对，再赌看一年。但是有很多人就说，2025年之后会越来越好，会越来越好。但是这也是未定数啊。
对啊，
那你想想看，2024年，你如果假设说你还要再撑12个月，
对啊，
其实是很硬的，
很可怕。如果你每个月又在亏的话。
对啊，你随便算，假如说你一家店正常来讲，假设有在赔钱，可能20-30万一个月，那你12个月下来就是赔400万嘛，
或者少一点，你一个月可能
赔10万，没有，还有税金哦，还有税金哦，然后还有那些可能就是所谓的无形成本，无形成本就是说，假如说你有些员工可能在年后转职以后，你可能要训练新的员工，那些算一算，你可能就一年就是要亏300万到400万，
对。对，
一家普通的店啊，就是如果是餐酒馆的话，所以就是有些老板就会认为说，那你们年终转职，那我过年前农历年前我就收了
啊，直接过年前
就收掉啊，因为你听看嘛，二月它只有28天，你还要再休个几天年假，
对啊，
休个几天年假以后，然后还要假如说像我们店里面，我们在二月只有28天，然后休了5天年假，然后还有在四个礼拜天
店
休嘛，
是啊，对，
对不对？那你真的换算下来，就不到半个月嘛。真的营业时间大概就10几天嘛，17、18天。
17、18天，你这样子去真的去工作，这样子还不一定赚回来，
不可能赚回来啊。
对啊，
因为你17、18天的营业时间，又要一个月的房租跟人事嘛。但你基本上2月绝对是亏钱，那3月、4月开始要进小月，因为要缴税，所以他们会考虑到不是说到底，也不是说2月份我要不要继续下去，而是说3月、4月这后面这3个月一定是会很紧的。对，那要不要紧下来？ 那跟下来可能你会不会好不晓得对，就会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嘛，因为现在环境大家都不看好嘛，
对，
就所以说年后转职就会有这样出现这种问题啊，对不对？
对啦。
那你们像你们有没有听说一些转职理由是什么？
转职理由吗？
对啊，网络上有没有一些转职理由是比较
网络上最
大众，我相信应该是薪资不够。
对
对
对吧？
第一名，薪资不够。第二名的话是和有点像是气氛吧，就是有点像是公司里面的。
但好，我这边提出我自己一个见解，我认为薪资不够这个东西啊，是屁话哎、欸，因为永远都不够啊。哪有够的一天的你听懂我说吗、啊、就是你一个月领4万块你就会想我一个月可不可以领5万块、那我年薪80万可不可以年薪100万，年薪100万可不可以年薪300万，300万可不可以500万，500万可不可以破1000万、一定都是觉得不够、
大家都觉得不够、再怎么有钱
哪有人觉得哦我够了够了够了，你不要再给我钱，不要再给我钱，
不要再加，不要再加，
除了人家没有这种笨蛋以外，他说哎没有没有，你不要跟那么多，对不对？
哦真的吗？
对，他跟他舅妈这样讲嘛。
哦哇哦，
对，那时候等一下再跟他听他这样讲，对不对？我觉得薪水不够或是这个收入不够的，这个看个人啊，
对，个人，
看每个人，
因为每个人价值观不一样啊。生活开销，然后生活模式啦，然后生活的开销，你用什么东西都不一样。
对啊，对啊，但是这个是一个连贯的哦。举例来说，就是你希望在这个地方或公司或企业或店家，你可以领的更多钱，但是其实你做的东西没有变啊。但为什么想要让他领的更多钱？就是你的贡献是什么？就是
对，
那如果你的贡献当然越多，店里面的状况就会越好，这是一定的。但是如果你都永远都做一样的事情，你就会觉得啊，店里面生意也没起色，然后也没什么太大差别。那对，那店里面没有起色，没有赚钱，那你会要求说我要领更多的薪水，怎么那钱怎么来？怎么来？
加薪，因为营业就这样子啊。
不是这个钱
对啊，
对，这钱就这么一份嘛。
对啊，
对啊，进来的钱就这么一份嘛。对啊，那你要多领一点，大家都要多领一点。那以老板而言，就收掉了，因为老板没有赚钱啊。
对啊，我也付不起、
受不了啦。
你每个都要说要加薪，
每个都要加了。
对，或者是大家就好，那没关系，你没办法给我，那我就选别的地方就走了。
对，
对不对？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
啊。因为但是有些搞不好去别的地方，搞不好去一两个月，他也发现哇，他也没钱，然后他一般废掉，没什么意义啊。
去别的地方更惨，我们有一个血淋淋的例子，就是 Emil 了。
哎呀，等一下
再跟你讲，等一下再跟你讲、
这故事、
好，那你说第二个是气氛哦，
气氛，就是好，刚刚第一个是薪水不够高啦，
对啦，
受不了，
薪水不够高，气氛就有差。
然后再第二个的话，就是可能主管啊，或者是说他的上层对他的气氛、就是可能就是对他的态度、或者是对他的教育方式，
他的直属主管，直属主管，
直属主管、就是负责管你的，或者是你的上层、那对你就是有一点像是，不，你不能说压榨，就是说
不是压榨，他就是有点这种军事化，
对，
或者是有一些态度上面感觉有点
一
上对下，對對對對，很严重的那种，
就是很严重的，
学长学弟制，
然后一直命令，
对，然后他们就觉得内心不舒服。其实我发现啊，很多他们当然一开始不是都说薪资嘛、然后再来的话是说气氛跟就是主管对你的那种上对下的这种感觉、他们永远都会，我觉得感觉算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对，就是像第三个，如果说第三个的话是福利、福利不好、但为什么福利不好这个东西不是摆在前面、因为依照来说你薪水你福利不好你就会想要走啊、但为什么你是主管对你不好，所以你只是他这个排行是在这个的前面，
我知道、但是我现在我这边还有一个研究报告哦，你知道现在的二春，就是那种工作第二春的那一些中年人、中老年人，企业主更喜欢用、
二春是什么意思？
就是比方说他
50几岁
的，
就是等于说他已经
退休了，他工作过了、退休了，或者是他不知道干嘛了，就是来工作，或者是说他已经之前工作过了，但是他事业失败了，所以他就重新回到这个职场的那一种。他们会特别喜欢用这种人的原因是，第一个抗压性高，
对，耐操耐用，
耐操
耐用，
然后再来就不喊累，就不会在那边跟你在那边讲那些
有的没
的那些，然后不会，然后不会去跟你们煽动，对，因为我觉得很多的就是在职人员，他会让这种其他在职员工会有一点点的影响， 因为比方说好的，他今天准备要离职、他就会开始跟他旁边的人一直讲，一直抱怨，
一直讲说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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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然后其他人被听到也会觉得好像也有一点，
好像真的是这样子呢、
我也这么觉得。
对，那好，就是一群人走，走了以后就抓塞嘛，对对
对，一波带走，
对，一波带走。那但是一波带走的这个是好事吗？就对那些员工来讲是好事吗？举例来说好了，我们之前也有遇过这种类似这种事情，但是把那些人怂恿走的那个就是那个主要的那个人，他们有差、他们家境非常非常好嘛，然后又很
没有必要，
没有，对他们他没有差，但是被怂恿走的那一群人就很惨嘛。
哦，我懂，
他们需要工作，他们就是断了，但是他们也没有安排好他们往后的工作要怎么做，
对，
就走了，意气之争、我们讲义气，我们好朋友、走一起。
哦，这有点，
我们要惩罚这样子无良的企业之类的，有这种，他们会有这样的错误的心态。但是走了以后发现，外面好像也没有比较好，然后又再重新遇到一个重复的循环，
然后去别家店，然后发现好像也有一些什么状况干嘛？
对，而且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哈，就是我当然没有不觉得，我不排斥，就是年后转职，我也不排斥大家要离职或干嘛的、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如果说你们真的要离职，那离职。你们不要去用找同一伙的人重新工作，
同一伙的人，
举例来说好了，你们一群人离职嘛，再一群人到同一家店去工作
啊，这样好怪，
为什么你知道吗？他们会说啊，我们就是都很熟啊，都很好的朋友啊，然后我们就可以，然后或者一起出去开店，我觉得我完全不赞成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吗？
是
因为你们这一群人哦、一起走这一群人，就算有什么样的缺点，你们会互相没看到。
哦，大家会互相包容，
会互相包容。然后在这些包容，并没有在交友上面没有问题，在生意上或在工作上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对，
如果一起做的时候，
一起做
就
问题
就出事了。对，就出事。
谈到钱，
对对对对，就会出事。就是你感情再怎么好，都就是会有一点嫌隙。那再来就是。通常我们出去工作的时候，新的环境哦，对，刚刚讲到新的环境，然后新的产业也好，新的地方，你会学到新的东西。但当你没有学到新的东西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就是那群人嘛？但那群人不会，就因为你们都同一群人，所以你们成长看不到。就算有成长，你们也不会发现。那所以你到后面就是，你就觉得好像都一样，
每天做一样的事情。
好，这个有一就二哦。比方说，好，你今天把那群拉走，拉走了以后，你又打算又要再转职了，你又会问同一群人说要不要走？我们一起走。好。你第一个转职，你待了两年，第二间店待了一年半，第三间店待了两年，第四间，然后你会觉得说，哦，我跟这一群朋友很好，好像都在一起工作五六年，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也代表这五六年中你一点成长都没有。
对，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呢。
对，
举例来说，你们今天是22岁、23岁，对不对？但是你过了六七年的时候，30岁的时候，你发现你还是一样哎。
这个就蛮，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呢，因为人类人。会因为环境的改变，为了要适应它，非得要有 求生存的本能。
对，
这就是成长。
成长，
你会把自己的舒适圈越扩越大。
对，我觉得重点哦，重点就是
舒适圈
对。
但是如果你都是找同样的人跟你一起工作，跟同样的人跟你一起工作，
你就等于一直待在
舒适圈里面、
你只是换不一样的，还是舒适圈，
还是舒适圈，
你只是换个地方来做同样的事情，
没有另一个视角去看说你自己问题出在哪里。
对，所以说我建议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真的要转职。拜托你直接换团队，你直接换加入其他的团队，为什么？因为这个团队它的运作方式你已经很熟悉了嘛，你换到下一个团队的时候，你才可以学到新的他们团队执行模式是什么啊？
对，
你才有办法往上走啊，对不对？你不要在那边想说，我们就一群人，我们都很好，然后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我们就一起工作，对，我们这辈子都一起工作好了，这样子，那就是代表说你不想要去重新再踏入新的舒适圈里面，
还有学新的东西，
所以你也不想学新的东西啦。
但
除非就是说，你这一群人真的是哇，真的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哇求进取，然后我每一次都要学新的东西，我们一群人一起去学，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
对，但是这种人是极少数中的
极少数啦，这个太难了。
因为爽一定是自己爽啦，累不可能一起累的啦。
对，因为如果说你自己一个人想要成长，好，那你去成长了，但你其他人，你自然会看到说，你如果自己有所改变，你自然就会觉得，你在你之前的这一群人怎么没有跟着你一起改变？
对啊，
对，变成说你自己跨出了舒适圈，那他们还待在他们要的舒适圈，
那他们就会把你被当叛徒哦。
对，那你没有，你不行，你不行，就是去控制别人嘛。
然后你开始要求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呦，你之前又、
怎么跟之前不一样？
那就 这个变成是这个和谐的感觉就被打破了。嗯、
所以做生意做到现在目前2011年到现在2024年13年间 4Play 开的 Drizzle by 4Play 又 4Play 又开了 Drizzle by 4Play 这13年间我学到了一件事情、嗯、就是每一个伙伴都有人生性的阶段性任务，人生中的阶段性任务。举例来说，嗯，好，我们跟这些股东合伙，好 4Play 或者是 Drizzle by 4Play 这一段是我们人生中的这个阶段，对不对？这个阶段它可以给我们什么？我们一起达到什么东西，得到什么目标，然后我们可以做到什么事情。但是当我们要走到人生的下个阶段的时候，可能每一个人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嘛，
自己的规划，
他自己的规划，他的人生，因为每一个人在这十年当中可能有一些改变，可能家庭状况改变，
一定会改变，
可能工作改变，事业体的改变，或者是说他们的经济需求改变，所以他们非得要去做不同的规划。那你下一个阶段的伙伴就不一样，
对，
下一个战友就不一样，嗯，对吧？嗯，这很正常。就像例如说，你们不管是你们今天要从这家店转到下一家店，你如果战友永远是一样的，你就是一样的，你的人生阶段就一直停留在那边，
是一样的，
是没有办法往上跨一步的。嗯，所以你们要想办法去变成有你们要么厉害的，就是直接变成自己的，再创造出自己的团队。嗯，对。如果不行的话，你们就要加入别人的团队去吸取别人的好处，看有没有机会创建自己的团队跟战队。因为人生你说很短，但是其实也蛮长的，它是一直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不断的改变，不断的往上走，你才有办法在你的人生得到 更好的 更高的高峰，才会出你的高光点才会出现嘛。嗯、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还是如果要转职没有问题，我觉得要想清楚、嗯、不要为了意气用事、嗯、不要为了要跟朋友在那边讲义气什么的人之类。我跟你讲，今年你22岁23岁你要转职3次就好，就30了。
对
对啊，差不多吧。你23岁，你每一家公司再个2年1年半了，三个就6年了呢。
对，
啊，就29岁了，
就也没有多少次可以给你转。
对啊，
除非你一直往上，往上，往上。
对了，对了，是了。
对啊，但你今天换一个，好像说、哦，我觉得太累，我想要换一个比较轻松的，那个绝对不会是你现在这个年纪想要去思考的东西。你懂吗？你这个年纪，你想说我想要爽，你这个年纪要爽，你年纪大就只会累。你越年轻的时候爽，越老的时候就越累。为什么？这很正常，这是你累积的东西不够啊。嗯，对啊，等到你年纪大了，或者是你真的需要用到你累积的东西的时候，你没有东西可以拿出来的时候怎么办？
嗯，老了、啊、要看人家看你年纪这么大还不想要教你。
哦，对啊，就觉得
反正
你
学会。哦，对啊，
是啊，年纪这么大我就直接连用都不用你、啊、
我讲什么你听不懂。
对啊，
你又不会用这些东西，
3C也不会，
对啊，对啊之类的，所以就会有这种这个状况发生嘛，对不对？
对
啊，好，那在2024年呢、啊，就是在这个新的一年龙年里面，你们在有一些网络上有什么一些比较夯的一个职业可以转职吗？
哎、欸，算是很有排名啦，
有、
哦、10个排名，对
哦 ，OK。
那他这边就是有几个
第九名是什么？你们先讲，
第九名嘛，
对，我们先
第九名的话是写治安工程师，
治安哦、喔，哎、欸，我们之前那个有一个。员工就是走资，就之前就学资安的、欸，
哦，学资安的、啊，嗯，
学资安的。
他的话，因为他主要，我觉得好像他们会夯的原因，大部分都是因为薪资啦。对，
然后另外一方面，会不会因为网军越来越多，嗯、所以资安
啊，对，
网络上会比较多那种
保护，也有可能啊，嗯、对啊，因为现在大家就是开始用一些网络嘛，嗯、网络架构的东西啊，嗯、所以这种资安工程师就是要去精通网络架构啊，啊加密技术啊、嗯，对不对？资讯安全嘛，嗯。对，然后或者是一些反骇客的东西，嗯，
反骇客啊，
对，这个有一点点像是，因为我之前前一阵子，我妈她不是手机就是不小心删掉的东西，她不小心她重灌的时候，她LINE的东西被删掉了，她没有去备份，她就去网络上找了一个工程师，她好像就有点类似像骇客一样我们就这样讲，然后就是这样买，然后叫她帮她处理，对，就这样子花了大概1周的时间，真的全部救回来
啊，贵吗？找他们弄
几千块、
哦、那
其实如果以那个资料来看的话，几千块真的可以接受、嗯、因为那些资料很重要嘛、嗯、因为我妈是就是导游
带团的，很多里面有很多客人资料，
客人资料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些笔记资料啊、嗯、对，那些东西就是有一些工程师就是会去处理这种，但是算是
蛮厉害的，
对，蛮夯的啦，蛮夯的，就是这个职业、嗯、那这边的话还有一个我自己是哇，我看到的时候就是我之前不太知道这个
职业、
嗯、是永续管理师，
永
续管理师，
永续
是其实就是这个
日常生活的永续那种，
嗯，这个大议题啦，
对，就是他们好像现在也开始就是觉得以比如说什么碳排放啊，嗯，或什么之类的，就永续这个，嗯，他们已经把它放在从20，好像是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慢慢起来了。
对，就是不破坏，
对，
不坐电梯，不用电，不吃肉，不放屁，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
对，就是不要再可能去破坏一些，嗯，
不破坏
地球一些大自然的东西，这样子。对，那第二名的话就是碳排管理师。
欸，我讲到那个不破坏这件事情，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我那天看到一个影片，你知道金枪鱼吗？
老大，
欸，我
听说是最厉害的那一种鱼类，
因为它可以变啊，变换，
对，
适应环境去变来变去。
不是不是，它已经进化到就是它鱼鳍会反光，然后肚子是白色的，嗯，所以金鱼看它那个肚子是感觉是海面，人类看那个海面视角也是海面啊，它有这样的一个保护色啦，
保护色哦，
对，然后它非常非常会游嘛，嗯嗯，那金枪鱼它就是第一个它伪装嘛，然后第二个它是捞起来很快就烂掉了，腐烂，很臭，超级臭，臭爆。然后再来就是它体型很巨大，就是三样，好像是我记得有三个它的一个自我防卫功能就对了，就
很臭，
很臭，超臭，
很臭，真的对人类来说真的是蛮
臭。然后后来就反正有一个日本人跑去那个欧洲那边标那个金枪鱼，但那金枪鱼是你要花20块美金把它丢掉的鱼，
哦，
它标下来然后取那个腹肉回来当那个刺身沙西米，然后就整个就是爆掉。
爆掉是这样，
就
是，
日本就红起来，
对，1公斤40000块美金，爆
买起来这样，
买起来，嗯，就很贵嘛，啊，因为它空运。然后后来就是全部的欧洲人开始捕金枪鱼卖给日本人，
哇，
对，赚翻，赚到爆掉，
真的是赚翻欸。
对，然后后来就是金枪鱼这种没有人要的鱼，对不对？在欧洲没人要的鱼，被吃到濒危。
濒危，
那只好换地方。
对，超屌的，欸，超屌
是怎样，
啊，對，就我说突然想到那永续这件事情，啊，哇，濒危被吃到濒危，
这个很厉害，很这个算这个真的是，
对，啊，人类
算是大历史吧，
對，
很会吃。
对，嗯，那这里面的话还有一个，欸，开始不是2023年、2024年开始会有那个 AI 的，
哦，AI 其实也是，
嗯，
对，人工智慧，人工智慧之后可能会变成是
运用哈，
对啦，越来越
普及
啦，
普及化啦，嗯，就是有点像是现在新的科技，有点，嗯，真的有点太新了。之前不是他 AI 才刚出来嘛，
对，
那个什么 GPT， 那个 Google 就亮红灯嘛，嗯，这样说完了，所以好像是这十几年来第一次亮红灯，就是代表说他们有可能会被 AI 干掉，对啊，嗯，因为 AI 这个东西太强大了嘛，嗯，它
一直在进步，一直在进步，
啊，
因为它一直在
学习跟进步。
对，那这个人工智慧的时代来的话，就是会有一个职业叫什么 AI 咏唱师，
咏唱师，
对，
就教你怎么用 AI 啊，
对，教你怎么用 AI， 然后或者是
说怎么写语言呐，
啊，对，有点像是提示工程师，嗯，就跟你说 AI 要怎么搞，嗯，或者是说要怎么去生成 AI 设计。这样子，
嗯，在家也可以做一个 AI 哦。
对，其实很多欸，现在，因为 AI 它已经直接运用到画面上面了，它不只是问题，你直接跟他说你想要什么图案，或者是你直接 po 一张图片，它就会生成另一个图片。
欸，我觉得很酷欸，他说，然后说他说，欸，一个我要画一个年薪10万块回家过年的男生，他就画
出来，他就画给你看，对，
然后现在是年薪100万的，年薪1000万，
哇塞，画的那边超，欸，超很神奇。
对啊，
他这个出了之后，那个应该论文都很好搞了，嗯，对，就现在论文。
对，
然后有一个的话是算是我觉得有点比较偏社会化的东西，就是心理諮商师，
啊，我跟你讲啦，大部分的人就是压力太大到心理的问题，
对啦，對，就是，
只是其实每个人都有病，只是不愿意去讲而已，啊，
这个开始
谁没有问题啦，嗯，我跟你讲，连你睡不着都要去看那个精神科医生，
对，都要去看精神科，
对啊，身心科，
然后聊聊才发现啊，原来我也有一点这个症状，
对啊，
对，但其实这个在我记得在国外的话，这是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嘛，嗯，
对啊，
就他们会认为说心理是很必须要去的，因为这是一个很正常，就跟生病一样，嗯，对，那我们台湾可能有些人还是觉得啊，
要排斥
了，对，会觉得说，哎，嗯，欸，我不太，
因为他会觉得他会把它归类这种就是一个精神病嘛，而且我自己都没有病，對對對對對，但他不是，他只是让你知道你的身体的症状。
对，那这几天有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嗯，
我你说卧轨，嗯，
啊，对啊，
卧轨啊，
对，卧轨，哦，那个就蛮也是蛮惨的，啊，就是主要就是说一个小女生她被她爸骂。嗯，他们爸就直接骂说你怎么不去死，对，然后他就因为他有忧郁症，对，然后他爸就说啊，你有忧郁症，我这样我被你搞了我也有忧郁症啊，就讲一些很刺激人的话，然后这个女生她高中生啊，她就把她打在自己的 IG 的动态自由，对，就是拍了一下手扶梯，然后打了一场串说她爸跟她说了什么，隔天然后的下一张就是她在轨道上，
哇，轨道上
直播，
轨道不是直播，照片，
哦，然后四分钟后就，
对，四分钟后新闻就出来了，
嗯，哇塞，在哪里啊？
叫普悠玛，
花莲县哦，
对，好像
东部县哦，
好像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但我知道是普悠玛，对，
哦，东部干线哦，
砰，这样，哇，直接尾鱼啊，对，那个就是变成说，如果说心理治疗师，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啦，嗯，就是。
应该说让
前先发现，
对，
不要去，
就是不要觉得说你这样子，你或是你有这个情况的话，就应该要去
聊聊，去聊，人家可以建议说你可以跟医生聊聊天，讲讲话，
对。
所以他以前会讲说这是精神病科，但后面已经变成
身心科了，
身心科对。
但我这个我要讲一下，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他们会借用这个东西的由头来去规避很多责任，我觉得这样也很不可取，
这样就有点
你懂吗？
扭曲掉
了，很多人用演的啦，
我懂我意思。
对，我看过很多人用演的啦，就是真的，就是说我就是心情不好，因为忧郁很好演嘛。
哦，忧郁很好演，
对，忧郁很好演嘛，那就是你，因为你只要不讲话，然后对啊，
眼神散漫，嗯，
不用涣散，就是就不用啊，哦，我讲难听一点，很多人会说我生病干嘛的，我很难演，嗯。
这个我自己
生病很难演，
哦，你说生病
就你什么头痛啦，啊，什么感冒啦，啊嗯，什么东西的身体疾病，
哦，你是说感冒那种，哦，
对 对但是你的那个
忧郁
说是心理疾病还蛮好演的，
真的假的？我自己觉得身心那个应该蛮难的吧，
啊，不会，因为大家不会细问，
哦，怕细问，
他是心里面，
怕刺激到，
哦，所以我只需要我讲一声我不讲话，可能大家
怕刺激到你，所以大家都会很保守，所以你很难被发现哦，要不然为什么
保护色？
对，不然为什么当兵那么多人去演忧郁症？
哦，
要演退啊，
有这招？
对啊，很多，哦，
以前很多了，
很多了，现在很多了，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
现在不走，现在因为我自己就没有。
但是不是说不是？当然不是说每个忧郁症人都是演的，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是说我看过有些人就是用这种滥用这种，我觉得非常不可取，
真的不行。
不管是拿来骗价也好，骗钱也好，或者是
骗感
情，
对，骗感情，
真的骗感情超多。对，忧郁小生
在干嘛？
在干嘛？对啊，就是莫名其妙。好了，我们在下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聊一下，就是说，好，年后转职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你有没有要创业？
哦，
好吧 ，OK， 我们很快下一段节目马上回来。
酒后轻飘飘，小心变阿飘。No， 本集节目由 G So by Four Play 赞助播出，我是戴安李佩旭。哎，没有，你现在收听的是《未留人生》。
水星逆行不可怕，
胃酸逆流才可怕。
我是 G So by Four Play Alan，
我是 Emil，
我是 Eric。
好，那个2024年之后，除了转职之外呢，有没有人想要创业的？
哇，创业好辛苦，救命！
创业很辛苦哦。
对，
哦，我跟你讲，我们这边有一个过来人，新进过来人，
新进人员，
真的没事，不要创业了。我觉得
你是怎样？
我应该说就是被舅妈找来帮忙，开一家关东煮。我的想法是，
我跟你讲，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如果有固定锁定我们的节目，你会发现有一段很长一段时间 ，Emil 都没有来上班，
消失啦，
都没有来录音的原因就是
我被关东煮绑架了，
他被绑架了，被限制自由。
啊，去年八月到现在，没数了，反正现在差不多了
okay, okay.
想清楚了。
现在是，然后关东煮开个关东煮店干嘛？何必？你做什么事情？
没有，应该说我们先讲说开一家店有多难好了。
好，
麻烦是什么？第一个，刚开始开店，我会觉得我以为是大家会一起帮忙去做什么，就发现没想到，
只有你一个人开，
好像是都是我跟另外一个人在找什么店面干嘛干嘛干嘛。然后我们先从找店面开始，找店面，我们那时候花了大概3个月时间去找店面。原本前第一个月其实已经找店面要聊，然后第二个月准备要去谈要签约，然后就被人家租走。然后我们又再花一个月时间再重新找，好不容易找一个店面，然后我们就赶快。
你们那时候 deadline 吗？就是有时限嘛？就是说我什么时候就要找到店面？
其实他们有先去算，但是真的约在
算什么？算命师的算？
没有没有，年前这因为你找店面，
哦，计算那个时辰安排，
对，你时辰安排，哦，这店面真的是最难先找，因为不是你嘛，你说你要找就
找得到，
对啊，就像你找你想找员工一样，人才也不是马上就有。
对，
而且我跟你讲，店面这个东西就是你只要确定找下去，且定金一付下去，你什么头就已经洗一半了。
对
对啊，
对，
因为你先找到店面之后，你开始还要跟房东讲说，那可不可以先给我一个月或半个月的装潢期？那有的才比较印象，我这个才比较，他只有半个月。然后等于说 我11月刚签约，然后下个月就给，嗯，就差不多一半就要给房租了，嗯嗯嗯，然后我们真的动工完，大概也是赶到1月，我们12月哎、欸、开始动工嘛，然后差不多一个多月我们好，嗯，然后1月19是试营运，嗯嗯嗯，对，也是差不多一个多月才用好，哦，我们已经是从毛坯屋用。很快速的把它做完。
那为什么我知道你们那边很贵耶、欸？就是你们那边这样弄下来花了1000多万，但我去看你们店面的大小跟
没有到1000多万，只是他只
投资了1000多万，
对，那他资本啊、他花了大概300-400万。
哦，你说装潢跟那些
装潢一些其实他后面有什么瓦斯啊，总接管啊，管线配线，现在就等于说，我觉得我自己是学到，就等于说你看一个店面，我还要看他的瓦斯。然后电，然后再看它的整个空间，然后我要格局在哪里？因为他们最早想法是说，如果我已经确定我要住这边，
对，
他们想说先省时间，我们可以先找设计师先进来看，先画设计图用完，不用说我租了我才请设计师来，但第一间就是因为他们想要先这样做，就时间来不及，然后被租掉，别人觉得你们要租，然后另外一个厂商直接付钱给他，他就租给别人，那所以我们在原本的前一家店是已经。设计图都画完，我们大概要怎么样？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要租喽。
哎、欸，但是其实设计图都已经找人家画，为什么会觉得房东会觉得你们不想租？
因为他们
哎，他不知道，
他们就想要就是拖啊，拖到最后面，我就是租，我才赶快动工啊、哦。但没想到对方的那个就觉得房东就觉得反正有其他人，那我就直接租给别人。所以我们画完这设计图摆画，那第一间是这样，然后第二间就动作这种，对，第二间就很快直接去，我们就直接开始设计图画完，钱给完，赶快去用。嗯，对，就先把位置先定下来。
对了，等于就先卡一下这样。
对啊，
那你觉得整个店里面花最多钱、花最多心力跟钱的地方在哪里？
我觉得应该是设备跟工人钱，还有那个拆除费用，是最贵的。
拆除
费用，设备就1-2百万了。
拆除的东西要处理也要。
对，你光那个车费就是。
我跟你讲啦、拆除为什么贵你知道吗、因为现在台北是没有地方可以丢垃圾。
没有地方可以丢。
你知道我们现在我之前不是有一段时间跑去我帮我舅舅做环保公司、他们很多都是从他们桃园派车去台北接那种建材垃圾什么。然后你知道运去哪里烧吗？高雄。
哦，这么远、哦，
全部都是运去高雄烧，没有在台北烧。台北那边已经不能烧啊，方厂不能烧，全部都是移去高雄烧，所以一趟就10000多块哦。
哎，你不能烧，你也不能偷烧，对不对？
你也不能偷烧，
对啊，
你也没有地方可以，就是有地方让你去。
那以前台北有焚化炉啊，
有啊，但是他那个地方光烧台北就不够啦，尤其是你要大建案又贵或干嘛的，他们直接就派车直接全部急去送去高雄，他们现在就是在想说有没有在。桃园或哪里再开一个新的防化厂哦，将他们这些中间烧，这样就可以赚更多。
但是这个是要政府吧？
对啊，
政府
这就是要看怎么谈、
而且要看那个点。
对啊，其实他们自己也在讲这一块，不然你知道台北跟高雄这样烧光这个
很可怕，
所以这边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不管说是每一个餐厅的收垃圾的那个费用真的对就是环保公司我们来帮我们收清洁垃圾那种费用越来越贵、
好，那我问你前期这边已经把店开起来了，开起来以后，你觉得再来就是比较简单了吗？比较顺了吗、
开起来的话，开归开，但是真的你人员动线，然后食材进来，品相又是一个问题。因为关东煮，
你们要做教育训练吗？
没有，
你没有人可以训练，
我连人都没有人，我也不要训练，
是请不到人，是不是？
请不到人，真的现在餐饮真的找不到人、
现在有一个数据啊，说有14个工作等一个人哦。
对，应该说你、如果你是一个人，你想要做餐饮业，
你
有14个
工作机会
去找。
天啊，
是这么可怕！而且我们薪水已经开到38000嘞。
外场38000。
对啊，反正因为关东煮其实你不用太多的煮或干嘛、你就是把料丢进去让它滚，那就好了，很简单
就好了。
几乎都是半成品的东西。只是就是还是找不到人。不然是104啊、小心上工什么的，我们去找就是没有人。
怎么会这样子啊？
就是。不知道现在就不知道。
那厨师也没有人，
也没有人啊，所以这变成是我们就是我们其实外场兼厨师啊，就跟着去做。然后后来有问一些年轻人小朋友，20几岁，他们有说他觉得他们不做餐饮业的习惯是因为他觉得朋友这边这么少，他们觉得上班族就一样，不管是银行啊还是我们做保险业，反正大家都是周休日，我们餐饮跟服务业就是只能排休 他们做那个根本没有办法跟其他朋友可以一起出去玩啊，露营，大家
出去玩啊，
基本上就是大家会聚在一起啊，因为朋友
OK，
你说大学毕业，我们就这些人，这么生活圈这么少了，
你侵蚀到他的那个娱乐时间了，
对
对。
因为已经真的不像你看，我们国小以前一个班可能五六十人，然后现在可能
我好难好难想象哦。以前我们在我七十一年次，就是我在那个我那个年代，大家不会一直想着玩呢、欸。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欸，对，那还是我们那个年纪跟年轻人跟
还是那时候主要都在玩什么？如果说以那时候
夜游啊、夜冲啊、
夜游
打保龄球啊。对啊，因为我们那时候手机也没有很普及嘛，
大家都会一起出去这样逛。可是现在可能就是因为太方便，所以变成是每次我们不知道爬山要去哪里去哪里，大家会揪团一起。那如果你六日没有办法配合他们，你就等于说你的手就少，不是跟他们那一个 team， 你的生活圈只剩下你工作而已。
而且现在大部分因为手机开始了嘛，就大家都手机都在身边，所以你的朋友们也都在 po 自己可能平时去哪里啊，或者休假去哪里。他觉得说，欸
哦、不是啊，但是还是我平常讲，很多人 po 了那个限动或者是那个墙上、都是先拍起来，然后慢慢 po 的。
对，
也有这种，
也
有
的、啊，
就是他们不是真的用现实，
对，不是用现实啦。
但至少他们会觉得聚在一起就是开心的、
啊。对，
对啊，不然偶尔就是他跟谁聚，跟谁聚，跟谁聚，至少他们知道六日就是找谁找谁都约得到，或者去唱歌去哪里玩，或放松一下，或互相讲一些干话，或者再去一起去夜店、去酒吧、去认识新的不同。
不同
生活圈的
朋友，
对，而不会就是我可能就是变成排休，六日变进修，我要找我朋友，他们是下班晚上。
对，餐饮业真的是休假真的是比较麻烦，
对，这边
就人家休假，所以是我们最忙的时候嘛。
对啊，
对啊。
然后我平日休假的时候，我要约他们，他们可能下班回来，打个招呼，吃个饭，没了。后续你要跟他聊，他可能又很明天工作要嘛，又要回去打 case 什么。
而且现在店家那么多，其实选择真的也是蛮多的啦。
对啊，
对不对？
对，
所以真的就是找不到人，
真的人力是一个对。
那你在工作过程当中，你最不能够忍受的是什么？我知道你还有主管吧？
对啊，因为虽然说我是店长，但我上面有个经理，这其实就是
不是你我这样讲，你的店长是你们的公司，你们有个老板嘛？还有个经理嘛？再是店长嘛？再一个阿姨就没了嘛？
没了。
你这个店长，你这个店长有个屁用啊？
讲是讲，好听就讲店长、啊怎么样？你也是就是对啊，怎么样就是你做你做、啊，比较不能接受就是
什么是你做你做什么意思？
可能老板讲什么不打给经理，然后经理就说有做啊有做啊，然后我想奇怪，经理都没有跟我讲啊，然后别人要骂都是骂到我身边，我就你有说吗？
交接
他只是为了要
问题。
附和就等于说经理为了要附和老板哦有啊我都有说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你有讲吗？然后变老板要下来骂我，我就好事，对不起，
就是有点被搞了那种感觉。
但是就是他为了要安抚老板，所以他一直就往我反正我已经习惯了，对，就这样，
对
了，因为我也不想硬起来，因为没什么好硬的，因为
也没有
他们这个模式就是这样，
对
啊。但是好像我好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应该是假设老板他有什么样的政策传达下去，由经理传达给店长好了，店长去执行好，假设是这样，老板应该就不要越过经理再去骂店长了。
我懂你意思，
对，你要去要求经理啊，
对，你应该要去骂经理，
对，要求你不要说骂嘛，你就是要求经理，经理要去要求店长嘛，
对，
要不然
一环一环这样
一环一环去要求嘛，
对
对不对？那老板当然我只要看结果嘛，要不然我花那么多钱请你们来干嘛，我当然就是看结果嘛，
对,、啊、
對，那你也不用跟我讲什么问题嘛，那经理也没办法处理的，就往上报嘛，要遇到困难是往上报，经理没办法处理才会过到老板、啊、照来讲应该，但是如果他越过经理才骂你，直接来要求你，就有点怪，
越级哦，
不是越级，不是越级，我说就我觉得有点怪的原因是因为那你请了个经理干嘛啦，
就没有必要、哦。
对，
干脆直接跟我讲就好。
对,、啊對啊，你直接跟我讲就好。你干嘛直接请一个经理在那边干嘛呢、
啊？对了，是了，
对不对？
我懂那个意思。
因为他可能是跟他讲，然后变成他跟经理，可能老板跟经理是用讲，然后跟我这边骂。我觉得好。
对，这个在军队里面就很明显的，
很明显啊。
他们绝对不太会
不能
越
级，
他们不会越，
对，不可能越。
所以说，我们都会先被班长操干嘛？
对
对，那班长会被上面的操干嘛？
对。
对，但上面的不会
来操干我们。班长被排长了，排长被士官长了。
对对对对对对，
副连长
就是操干我们的人，他遇到可能士官长，或者是又跟上面，所有人都站得直挺挺的。
对，
但是他在我们面前的话，就是把我们骂的，换我们站得直挺挺的。
啊，对啊，
对他们这个是不会去乱越的，
一级对一级，
对一级对一级。
因为他觉得讲那么多没用，直接对一个，他觉得你应该就是要管理好，管理好，管理好。
对，他们是也是就是、
啊，因为可能这边就是现在就是没有人啊，所以他的方式就是很直接讲，就反正每天都见到。
对啊，
对啊，反正就是希望他们加油。
那好，那我问你，你在整个工作里面，你最没有办法就是接受的，就是主管怎么这样带领你们，你是最难接受的。我自己也是好奇啦。
哦，带领、哦，对，因为觉得其实你说，因为一样中午是关东煮啊，干嘛晚上因为他的朋友比较多，会酒客干嘛的。其实我讲白一点，晚上有点半失招了吧？每他的朋友都在包厢喝酒啊，吃东西，嗯，然后经理他为了要陪他们，都要陪他们喝。嗯、那你喝酒，那有些可能现场客人来，然后你又跟人家打招呼，然后又帮人家夹菜干嘛？客人可能会吓到吧？那、嗯、有时候喝醉的那种，
你说什么意思啊？是经理跟帮人家夹菜？
对，经理就想要帮客人服务啊，其他现场客服务。
但是其实经理已经喝醉了，
今天喝的就是不管是有至少喝到一半，半醉，
有点开了，
就是开
五六分。
对啊，那种你又想要跟人家只是吃个饭，你又过去跟人家打招呼应酬，这样、哦、就会有点，我会觉得已经有点像、
哦、那夹菜的
社交恐怖分。
不是他夹菜的那个，他是一般的客人啊。
对 啊， 啊，对，他不是朋友的话，你还帮人家说，哎、啊，我帮你夹菜啊？那他人家可能做内容这样，你还跑过去跟人家，哎、欸，你晚上有没有要喝酒啊？这样会觉得
社交恐怖
已经变成有点像半 talking bar 了吧？哦，我觉得这不是。我虽然这样讲很直接，但这不是我觉得关东煮的店吧？哦，我自己会这样觉得。我觉得真的要这样子的
话，但他可能想要做的是关东煮的餐酒馆、啊、
那我觉得这也不叫做，那你干脆中午不要开，开晚上就好了。你把人力全部用晚上、嗯，但我没有办法这么直接跟他们讲，因为他们也不想听，他们只想用他们的方式去做。
嗯，
对啊，那我觉得就是
他们觉得店面开在那边，那就
是
是
中午的商办，我一样可以接，那晚上一样就是对。但我觉得还是尊重他们啦，只是就是看到。有些客人的那种神情，我觉得，哎、欸，我只是来吃个关东煮，怎么就跑过来问我要不要喝啊，干嘛的？虽然说我知道他们想要把这家店，就是因为晚上那一区是没有什么夜生活的地方，哦、他想要就说，嗯，晚上这边我们还是有一些酒啊，干嘛的？但那种做起来会变成是太让人家会觉得真的是偷听吧，陪客人喝啊，對對對陪你喝，你来我就陪你喝一下啊。你吃关东煮，我请喝一杯啤酒，这样好像也不太对啊。嗯嗯，他们如果是自己朋友，要轻松喝，慢慢让他们知道这边可以喝就算。但你一直。推一直这样，
有点强迫推销，是不是？
对啊，就是让人家觉得我可能来吃情侣来，我就觉得蛮多客人的神情。虽然说我是我看到，但是他们是喝酒，是只是
那你们听到吗？有听到一些真的
是没有到这样子啦。但只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只是因为晚上几乎都是附近邻居来吃个东西，吃个点心宵夜，嗯，对，然后就哎，他突然这样子被他们招待喝个酒啊，那你可以喝一杯吗？干嘛的？我这边有，对
对啊，因为有些人可能去。吃关东煮，
他是很单纯，只是吃
对他只是想休息，他下班休息，
然后或者是晚一点，可能有爸妈带小朋友来，但里面酒客比较多，又比较吵，嗯，对啊，那个也可能会吓到一些人。
你有包厢不是？
对啊，但是一样啊，有时候包厢归包厢，外面有些朋友他们来一样会啊，就喝酒啊那种，会让他觉得，我是吃关东煮。
那你们这样没有人，你不是要一直加班？
就加怎么办？哦，对啊，这没有办法，就是
加班加很夸张吗？
对啦，是加蛮夸张的时数不能说，但是就是加蛮夸张的，反正就是一直做。
哦、OK，
对，差不多两个人的时数吧。对啊，反正就是一直做。
嗯，
就是现在就是能帮就帮吧。我会觉得，因为当初的想法是，我会觉得，那时候我从小学校回来，他想说他要开一家店，那我觉得就帮忙嘛。但帮到后面，好，现在店开完了，那我觉得接下来他继续做很多事情，不是应该说这个环境已经不是我自己想待的哦。所以讲坏一点，虽然说我真的已经学到，我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啊，也谢谢他们，也蛮谢谢他们的。我现在会用劳健保，会用劳保，我会看水电、大电、水电那些会看
配线什么，
然后配线的还好，那至少该看的东西我知道。我们如果用挖地沟啊，我们要那个接收槽，我们要公分数啊什么的小细节，嗯，然后。很多东西就是这样默默被念的，然后去看被念的去学，强迫自己去学的时候才知道，开家店真的很辛苦。但是我学到的东西，可能在里面也是学到一些态度上的事情。
我以前你知道他以前在我这边当店长多爽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参与到那一段。
就是有能力的老板就会养出无能的店长。
哦、我跟你讲，当你跟这样讲会太直接。当你跟智障工作的时候，你发现
你能力强，
你会慢慢
会进步很多，
你会进步，因为你会想要他只会做很冗长、很杂事的事情，但你会一直想办法，就是你已经花很多时间在这边，你还要帮他做那么多杂事，你一直想办法帮他修正，把事情缩短，就说这样就好、对，那有时候就，但有时候他可能在店里喝呛，要帮客人干不干，然后他在厨房这边会乱，我就说你先到外面，先到外面。
哦、你说他哦，你说经理有人喝醉的时候会回来，
就是、我们会查单会干嘛、嗯？他可能进来这边，单一拿走，哎、欸，这到底有送没送？然后怎么客人跟我说、
抽单了？
对啊， 在我想啊，不行，你先到外面，然后我跟另外一个晚上 PT 的，不管是厨师还是谁，这样对一下蛋，用完啊东西出完就没事了。
那你们厨师都没有问题吗？
他们是 PT 的，就是他也没有什么，他觉得反正刚好这个时间他有工作就好。嗯，哎，他也知道内部有状况，那你才觉得反正就先做吧。嗯，也谢谢他们来了，不然我可能也更早都不行了。但我觉得。以目前来讲，我的现阶段我自己已经觉得差不多了，现阶任务差不多结束了，准备该离开。
阶段性任务结束，
对，我已经帮忙到这么多，这家店已经开了，要试营运了。
那你最后让你想离开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我现在好像在访问他、喔，对，我是很好奇啊。
对啊，没有、啊，就觉得
什么事情让你就是干？我不能，我真的不行，再
受够啦，
受够了。
没有，本来就是觉得想走了，对啦，又觉得那种不想，这家店真的，你要说问题很多、啊。对，好，问题就很多。对，反正我能帮就是帮，但是帮了觉得我怎么做都觉得好，反正我怎么做都觉得大家都觉得是我的问题啊。我反正不能做对，我怎么就很心累啊、哦？然后每天要被骂，然后时间工时长，然后还被屌啊，然后问题都就什么都我要教会、欸。
你每天都有问题吗、嗯？每天都会有问题，
反正基本上
都会生出问题，
都可以算是有问题啦。
那你觉得那些问题是有点像硬？
没有，有些是 OK 啦，那有一些是真的。你是说环境打扫不好或什么的啊？我就一个人，我订到这边，我能光把客人 hold 完就好，然后你还要清洁玻璃的那些，我哪来时间、嗯？我用完、欸、
其实现在有些我知道有一些店家、嗯，他们是直接找打扫阿姨耶，
对、啊，
凌晨进场，
因为我们现在是连打扫阿姨跟洗碗阿姨都找不到啊，嗯。
真的，
真的问题很多。
他们有找打扫、啊，有想
有想找、哦，但也一样找不到啊。但就新年快乐，是吧？新年快乐，这样我也不能讲太多了。对啊、反正现在已经过完年了嘛，
对啊，
反正我差不多。
但是你没有想要反应一下吗？就是网上反应？
没有用，因为他们觉得主要就是大家都是股东嘛，股东老板，我讲什么也没有什么意义。
只有你是员工，
我就算你说是亲戚也好什么，但我就是员工，所以什么样都是
对啊。
反正现在比较不好意思，可能因为现在我是店长嘛，那刚好又有一个新的店长来了，他是白天的，我晚上的。那我觉得他在，
那个新的店长，那个原本就认识吗？
他们原本都很熟了，
他们很熟的，
哦、
他
們
年纪但年纪也蛮大的、哦，也大概才有四五十岁了吧。哇，对啊，那既然他来，我就觉得好，我赶紧交接，
赶紧
交接就好了。
嗯 ，Eric， 你这样听起来你觉得怎么样？
哎，而且我的状况应该蛮明显的吧？你看我那一段忙的样子，
啊、
你看到我每次
累得跟狗一样，
我每次跟大家讲话都是负面到，我觉得。
对，
我真的
我觉得对了，
所以
我觉得就有点像是刚刚我不是讲说排行第一名是薪水不够嘛，那第二名的话就是
气氛
嘛、嗯，跟那个整个工作下来有点上对下的那种感觉，嗯，就是这一点的话会完完全全影响到你的情绪，我觉得就算是蛮严重的。
如果你说每天卡八小时不没有人可以讲话，然后整天面念就算了，我还你超过那个时数，然后就默默地，然后又要帮他们盘点用东西，你会觉得。我在做什麼，
你觉得怀疑人生？对，你觉得
为什么？
那我问你，那你在那边工作，你有认识到新的客人吗？有跟他换 LINE 之类的？
还没有，那是
真的、哦、没那个时间、哦，
光他们把东西夹一夹完，然后
你知道之前 Emil 他的那个我们印那个店里面的名片，他在店里面上面哦，给我写 LINE 呢。叫人家加他呢？
哦，你说自己赖
对啊？他写自己赖的名片，
以前不知道那名片，我就讲，我只写我的48107，这我赖
备注是诈骗，
对，贴心，对啊，
要定位找我，
但还是真的有人会定位来找我，那也不错呢、嗯。
那你们之前那个，你们现在新的那个店长，他也有被这样子？
不会，他跟那些老板们是二三十年的朋友。他是他们请找他来这边帮忙的，嗯，所以我有很多事情有先跟他聊过，请他去帮我往上布达，嗯，
对，
然后现在是我觉得差不多他可以去布达，可以讲话了。好，那该交接了，
该交接
哦，对，因为我觉得我真的从去年八月到现在，我就是一直卡在这边。你看我那时候八月去年不是来，那时候还有时间可以录一下 podcast，
对啊，
但是就是我每天都背着电脑，就随时要什么就是一直待命，一直待命那种。哦，就像我现在今天来这边录 podcast， 中午我也是去店里，我也是去看制冰机啊，有问题啊，去修完之后才会回来这边录。哦，没有一个真正休假时间。嗯，他原本讲月休八，然后建宏补休。嗯，讲是这样讲啦，但是因为
人也不够，
没有这个人去给他用这种。那如果我开始跟他讲，他就觉得。然后我在宣示我的主权啊，不是啊，你最早就这样跟我讲，
这跟宣示主权没什么关系、啊。
他会觉得，他会觉得我很遗憾你， 讲的这句话，我觉得、
啊、真的假的、哦、啊，
不是啊，我就像我之前讲过年那些，我只是
休假是真的
要求，就是我讲说过年，
下次你们跟我讲说要休假，我说我很遗憾你跟我说
就像过年，对啊，我过年不是讲说。我那经理传讯给我，然后我只想说，他为什么？他问我说，为什么？
那你我问你，你的经理跟你们老板有在休假吗？
他们其实都会来店里啦，每天都会来帮
忙。所以经理也不见得会。
经理
没有休，没有休。
经理基本上跟我上班时数是差不多的。
哇，那
对他也是辛苦了、嗯，对啊。所以我都说他们没有不好、嗯，只是就是可能模式不是
还没有磨出来一个模式。
就是我，哎，这
因为你想想看哦，一个你看他们从中午，你们中午几点开？
我们说实话，我们九点就在店里啊，开
早上
早上九点，然后上到晚上凌晨一点、欸、
好，你看哦，九点到凌晨一点，如果说像经理每天都在那边，他也快疯掉了。
对啊，
疯掉啊，对啊，真的。
他是也有进步啦，就我其实我们互相磨合有，但有一些地方是 OK 的 ，OK 的、嗯，但是这就是这个团队还是没有一个真的就是让大家去主轴去做一些事情的。嗯、你说就只有店长也没有用啊。嗯，对啊，所以我觉得可以啦，阶段性任务，你趁现在。从去年八月到现在，帮他找店面、用东西，虽然说被骂、做的不好什么什么的，我觉得没有功劳有苦劳，这样就够了。嗯、我帮你把这边你要的店面用出来了，嗯、那我觉得好了。那我年纪也36岁了，我觉得我应该再去找一个、嗯。我个人会觉得，我想要就是做开心工作，开心就好。你说薪水怎么样？我觉得没关系，但我觉得工作开心、气、嗯、氛氛围、认识到大家，哦、因为我觉得。整个压抑在那边，
就是、
又没有自己
的
时间，
这
样也不健康、
啊。对啊，
对啊，
我连我家的兔子都陪不到，我还能干嘛？你要我说、
欸，那你要换工作，你要换地方住了呢？
不，
你每次都住在店里附近呢、啊？
不急啊，反正就是随缘呐，随缘、哦。对啊，搞不好我跑去黄金面线呢、欸，又面线请我了吗？每天吃面线我很开心，
加辣的。
对啊，
嗯。
哎呀，我觉得反正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啦。
你看，好，你看我离开了两年，绕了一圈。
哎、欸，对，真的很棒的，因为我大概把大部分的责任都扛下来了，所以没有到你那边呢。
我现在至少绕一圈也学了很多啦，这个可以故事以后可以慢慢聊。哎、欸
嗯，好了，我们到节目的最后面，我们这个下段节目基本上是他的抱怨大会了。
对，辛苦了。就是
抒发
一下，
抒发一下，
没事，搞不好以后我就可以每天来录。
2024年这个刚开始哈，就是你把这件事情鸟事通通发泄出来以后啊，接下来就顺了啦，
接着就稳稳的。而且2024是什么？我的年呢、欸，龙年呢、喔，
本命年
哦，犯太岁啊，拜拜。点灯了，
点灯
了，所以才好。
按一下，
好了，我们在那个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要推荐一杯调酒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一杯酒叫做《风之息》，
风之息，对，风之息。
我要聊档期来看我
档期，
就
business，、
没错 ，business。然后我们的话，我们现在前一阵子不是有说我们有新的系列嘛？
哦，很厉害啊，那个
草莓蚂蚁嘛，对不对？嗯。然后我们今天也有一个是《风之息》，就是上面的话我们会放那个
Hotel Phone。
对，会放虎头蜂跟糖果。那它的话就是我们的咖喱雪，然后我们会把它做成是一个 shot。那喝起来的话呢，就是有点像风之息的 twist 版啦，然后会再带一点木质调。
嗯，那里面有加过山香跟圣木啦，
没错，圣木啊，过山香啊，然后会我带出我们一点，我们会加一点柳杉，对啊，喝起来带一点木质调精油的那种感觉。
没错。
对，那如果说想要挑战的话，对，就是可以来我们店里，就是点点看我们的那个虫虫系列啦。对，它是其中一杯，就是可以跟我们说，哎、欸，可以说蜂蛹，也可以说蜂之息，都可以。嗯，对，那我们现在都点得到。
嗯 ，OK，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Emil 来跟我们抱怨那么多，那我们知道说，哦，2024年其实大家都蛮辛苦的哈，
大家加油，
希望今年新的一年就是这个轨道越来越好，
还是要大家还是要赚大钱，
对，赚大钱，然后大家开开心心的，
没错，
不管你是换工作、换场合、换老板、换股东、换伙伴都可以哈，就是在这个。新的龙年里面，就是希望大家龙年行大运，钱财隆隆来，
对，
好不好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水星逆行不可怕，
胃酸逆流才可怕。
我是制作 by 4Play Alan，
我是 Emil，
我是 Eric，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